下面呢節特別講就係因為好多我哋嘅科技都係領先世界嘅，好多科學嘅概念我哋都係不斷有所發展嘅。啊，喺隋唐呢段時間咧，我哋仍然係領先世界科技嘅。啊，包括咗我哋嘅活字印刷啦，咁啊活字印刷好多人嚟講，梗係由呢個雕刻啊，或者整圖章開始。啊，咁你點解係喎？可以原來超到一個個字砌埋咪得咯？啊，咁咧就有曬嗰啲嘅尺寸標準。咁啊，究竟係幾時開始有呢個咁嘅印刷術咧？其實印刷術一早有㗎啦，唐朝都有㗎啦。你睇係唐朝啊，我哋講下敦煌石室裏邊咧，有好多嗰啲。嗰啲畫木板畫嚟嘅，即係而家喺法國啊、英國嗰啲博物館啊，攞到敦煌石室裏面嗰啲嘅畫咧，嗰啲有啲係版畫嚟嘅，即係話挑咗個木板印咗上去。嗱，而且我哋中國版畫好早期已經咩啊，分顏色噶啦，即係一個版咧，譬如呢個草嘅樹嘅綠色嘅，佢挑一啲樹啊、草啊嗰啲就綠色嘅版。啊，呢個挑得有間屋嘅，咁就有一個紅色嘅屋，咁就紅色嘅版。咁、那個版咧，版面可能已經有幾種嘅顏色，幾個款，係經過幾個人啊，咁啊掃下掃下個版，經過幾次嘅工序，先至成為一張畫版畫。咁所以咧，其實喺唐朝咧，我哋睇到敦煌裏邊流傳落嚟嘅嗰啲版畫咧，已經係好豐富，即係有好多樣化。咁啊，宋朝咧呢、這個雕刻技術亦都係相當之發達，官家的啦，家庭手工的啦，工廠式的啦，都有工廠的大量製造啦，係咪？家庭手工業都有喎，所以因為經濟開放嘛，自由嘛，你可以自己整都好靚嘅喎，你自己買有人買得啦，所以我哋講個小販啊嘛，好早期我哋都成日講緊賣小販，賣咩冰糖葫蘆啊，一樣有人買嗰啲絲織品啊，嗰啲咁織啲布出嚟賣，即係以前就係咁維生噶啦，好多人嗰啲低下層嗰啲啊，唔一定要打工㗎。啊！創業嘅，我都時講創業嘅。啊，唐朝嗰啲當然係一個好亦都好重要嘅發展啦。去到宋朝咧，我哋講啦，嗰啲嘅文化南移啊嘛，你睇到啦，杭州啊、四川啊、福建啊呢啲都咩啊？嗰啲刻書嘅中心，將啲書咧就挑刻咗，再印出嚟，啊。北宋後期嗰個孟德就講啦：天下印書以杭州為上喎，哇，係嘛？個南啊，所以文化南移喎。蜀本次之，四川嗰啲排第二啫，福建最低。福建咧，其實點解會低啲咧？福建正式開始福建係個文化嘅咧，就係唐朝武則天時代，就派軍隊去。平亂，有啲人搞陣嚇，有啲賊佬搞陣，咁啊派啲軍隊去平咗之後咧，咁就話嗰、那個軍隊就話：咁我哋使唔使喺呢度咧正式派官員做一個即係省份啊咁樣？咁啊武則天就批准咗，咁啊你嗰支軍隊就喺度留低啦，就做呢、這個即係省長啦，福建省長啦，咁就開張王啦，就叫做開張王，就喺福建就開始正式一個立有一個。管理的版圖版文，所以唐朝才正式，咁所以佢嗰個文化咧就去到宋朝就唔係好長時間啦，咁啊冇咁犀利啦。去到雕刻，跟住活字印刷，嗱活字印刷最初咧用泥嘅喎，用啲泥嗰啲即係唔係用嗰啲好硬淨嘅，因為泥嘅字母咧可能就容易挑啲，木就難挑啲啦嘛，啊，仲有咧。呢、這個印刷術傳到去日本朝鮮，佢哋好開心啊！點解啊？佢哋嘅文化落後嘛，都係佢哋都想多啲人讀書啊嘛，咁啊，佢亦都用呢樣嘢啦。你睇下十五世紀中葉，德國人啊，先至用鉛啊、石啊呢啲咁嘅金屬咧，做咗啲外文嘅活字印刷，打開咗歐洲文明嘅新一頁。十五世紀。似過我哋幾多？ 係咪？我哋係講緊係十世紀，我哋早過五百年啦。早過五百年，我哋就用活字印刷，我哋教識佢用活字印刷，砌字粒，係嘛？早過五百年。嗱，我哋個聽聞講啊，有一個記錄講，我睇到其他書講，宋朝呢個活字印刷出咗之後咧，個書價啊，書價跌咗四分一至三分一，哇！大跌價，大量啊嘛！你以前咧咩啊？以前手抄本啊，以前木刻板，哇！整緊木板，整一板，哇！幾辛苦啊！挑錯咗中間一板，一板書再折一折，唔要得，又挑過另一板，時間、人工咪貴咯，成本高咯，活字唔同咯喎！印完之後洗乾淨啲字，擦乾淨啲字，又執折個字粒，係嘛？中國字我哋講三千字就夠曬噶啦，啊常用字三千字，咁咪執字粒咯，咁執字粒執完之後一測又測，個成本喺翻度，啲字粒仲喺翻度噶嘛，印多幾本書都得，都平好多咯，哇幾成，四分之價錢原本可能賣100元嚇，而家賣75元，哇係咪先？可能因為點解啊？有生意做嘛，大量就可能隔離嗰間仲會賣。買十送一，你買十本書送一本書又唔定，搶生意係咪？會唔會會噶？點解？因為有生意做就有人做噶啦。咁你啲人點啊？要讀書要考功名噶嘛，做官噶嘛，係嘛？咁以前冇錢啊，買一本書，而家唔係啦，買多一本、兩本、三本啊，咁每人買多一兩本書，好閒事啫嘛。
應該平好多，十分一嘅價錢都
唔
使啦。
咪咯，
最終啊，我就想問嗰個彩色印刷。中國有沒有？
有彩色印刷，木板就彩色印刷咯。
彩色喎，即係佢係咪中國已經有嘅咧？
有，
一定要引入嘅咧。
唔使入嘅。呢個木板就分點解要分版啊？就一版一個色啊嘛，咁咪彩色咯。即係我負責印綠色，我都話啦，我挑咗呢個樹木印綠色嘅。我印完綠色，我交俾佢，佢印紅色嘅。佢印完紅色就印嗰個啡色嘅咁啊，佢可能印黃色嘅。每人一個版，每人一個色噶嘛，咁咪彩色咯。
單色印刷啫，咩啊？單色啊，即係逐個色印咧，即係同而家嗰啲又唔同噶啦。
唔同梗係唔同，而家用機器嗰啲唔同。機器嗰啲咧，佢用嗰、那個嗱機器佢
三
係三原色噶嘛，三原色佢射頻噶嘛，佢射頻組合噶，用三原色射頻組合。原始我哋嘅所謂彩色就係單色，大家每人做個色噶嘛，係咪先？你唔可能話係用射頻啊嘛，而家用技術高就係用射頻，用三原色就已經變咗咯，就咁出嚟啊嘛，就唔同話。而家就個彩色咧就唔係用顏料，係用光學光出嚟噶嘛。其實你諗下係咪先？係個光出嚟嘅，其實唔係用嗰個顏料嘅，用個光波噶嘛，係咪啊？
光色都係，光色都係顏料。
而家我哋彩色都係用顏料先啊嘛，即係原始嘅。就靠不同顏料嘛，所以個彩色都是顏料，咁你咪複雜咗咯，因為你嘅顏料一定要限制你嘛，光就你三原色，一光一射落就會重疊之後有不同嘅色啊嘛。咁另外火藥啦，火藥大家都知道啊，其實火藥最初咧就係煉丹術，嗰啲道士練下，嘣就爆咗，爆咗煲，變咗爆炸品，乜火藥？咁咧就。好早就有啦，咁但係我哋嘅火藥咧，我哋話用嚟做下放下煙花玩下算啦，就唔想傷害人嘅，啊，所以咧就有一個地方啊，自古以來最叻做煙花咧就湖南，佢哋就整嗰啲煙花咧，即係咁樣砌埋啲火藥，咁樣點樣整啲圖形，哦噴上有啲圖形出嚟嘅圖案出嚟嘅，咁後來咧就係、是。做水雷啦，係咪要炸啦？要做打仗日本仔嘅時候咧，嚇、啊、又亦都係咧湖南嗰啲人發明啲水雷嘅小型水雷嘅，就應該係嗰個咩啊？我唔記得嗰個叫做啊係啊，記得嚟嘅陳誠啊叫做應該就係、是、以前台灣有個人叫陳理安想選總統，就跑台灣個圈都選唔到啦，係嘛？嗰、那個佢爸爸叫陳誠。做過副總統嘅，佢係湖南人嚟嘅，佢咧就發明啲小水雷，就炸到嗰啲日本嗰啲船咧，嚇、啊、就一撲一碌嘅，啊！但係咧 炸炸下就冇得炸啦，點解？自己都冇曬船啊！中國船俾日本仔一路由長江一路打到入嚟，啊，去到湖南長沙猛打，咪打沉曬。中國一艘戰船都冇，啊！咁但係佢又放啲水雷去炸咗日本啲船。咁咧，其實睇翻歷史，唐朝末年咧。在那些軍閥文戰當中已經有講到發機飛火，究竟是不是這些、啊、所謂叫火藥變成炸彈小型炸彈呢，這個就可以再研究一下，似乎都是啦，因為火藥很早就已經有了嘛、啊、去到宋朝的時候呢、啊就已經有火器啦，有火槍啊，有成啊用噶啦。就係、是、因為咧，我哋講啊，嗰啲金人啊，蒙古未強大之前咧，其實有個金人噶、啊。金人咧就成日都係用火槍打宋朝啦，打到要即係宋軍一撲一碌，就係因為有嗰啲火槍。所以後來佢加埋啲鐵騎啊嘛，所以後來呢、這個啊岳飛咧就靠勾。拐子馬勾啲馬腳啊嘛，眯埋喺度勾啲馬腳，勾跌曬馬腳。你有火槍咁，我唔怕你打啊嘛，你射高嘅火槍，我眯埋喺嗰啲啊嗰啲地底啊側邊啊，整個掘個窿咁樣，整個勾出嚟勾嗰啲馬腳啊嘛。你開完槍一輪啦，你啲馬衝過嚟咧，一衝馬出嚟就勾嚟，咁樣贏啊嘛。咁啊最後尾，但係咧蒙古咧就打贏咗金人，統一咗大漠之後咧，佢仲犀利，整大炮。不要火槍咁細，整大炮就靠大炮贏啊嘛。咁所以咧，我哋喺呢個時代睇到啦，呢、這個就由冷兵器時代轉入熱兵器時代，稱為熱兵器時代嚇、啊，火槍開始有啦，啊，未係好叻，但係係有得。我哋咧最初叫火筒或者手筒，金字邊嘅，因為啲金屬做噶嘛，啊。咁用個筒字嚟到解釋。咁啊，指南針唔使講啦，指南針嘅發明大家都知啦，從呢個上古嘅指南車啊，軒元皇帝啊，靠嗰個磁石嗰啲指南針。咁啊，喺一個最重要就係鄭和下西洋點解會咁犀利咧？第一就是指南針，第二就係嗰個航海嘅天文學非常之發達。嗱、啊，呢啲我哋都係領先嘅。呢啲嗰陣時。鄭和下西洋嘅時候咧，歐洲嗰啲航海家仲喺度搞嗰啲咩七分儀啊，搞啲咁嘅嚇，搞緊啲嗰啲咁嘅地圖啊咁樣。咁後來佢哋嘅地圖嘅繪測咧，就似乎好過中國啊，呢個又事實。地圖嘅繪測佢哋係勝過中國。咁中國呢方面咧，因為中國啲人就好少話出海，唔使出海啦，喺個自己嘅國家裏邊都夠揾食啦，唔使去揾食啦咁。咁啊都夠啦，咁嗱人係咁啊，呢個
內銷嘛，內銷都夠。
咁你懶惰啦嘛，你唔去，你出海就唔得啦。冒險嘅時候會諗下，喂影地圖靚啲噶啦。咁佢要係嘛需求嘛，人就係咁喎。你冇需求咧，你就自然就唔喺嗰方面發展啦。
內銷自給自足。
咁啊，慢慢咧，反為人哋咧就喺有需求，人哋就去發展。另外要講咧，就係、是、嗰個醫學方面嘅進展，亦都係相之領先嘅，就係、是。好多嘅醫書就出現啦，針灸啊、解剖學都有啦。嗱，醫書嗰啲我唔詳細講啦。解剖學最重要嘅就叫洗冤錄，呢、這個就係、是、啊，唔單止醫學，唔係嗰個叫法證科啊，法證科嘅第一本書，全世界嘅洗冤雜錄啊，個宋詞呢個作者。就將嗰啲人體嘅解剖學資料就寫咗，咁然之後再講啦，嗰人死咗幾耐，嗰啲肌肉點樣變咧，變色乜點樣情況嘅咧？嗱，如果中咗毒啊，要如何？啊，如果係點樣死嘅又如何？啊，如果死咗幾多日又情況如何？嗱，好詳細嘅，呢個犀利啦！以後咧，呢個洗冤錄出咗嚟之後咧，所有嗰啲縣官大老爺。或者那些叫做驗屍官，因為有的那些叫做五作嘛， 就要讀呢本書。嗱，你唔讀過呢本書咧，你冇資格啊呈堂啊作證嘅。啊，呢、這個就好重要。咁啊，另外針灸方面都有改善嘅，譬如整啲銅人啊、考試啊嗱，針灸咁犀利嘅噃，嗰啲人做咗啲銅人出嚟點啊？你針啱嗰個位咧，佢咪流啲水出嚟嘅，即係話你啱啦。你針唔到咧，冇水出，冇水出，肥佬咯，唔合格咯。啊，即係唔知佢點整咧，我都唔識啦。啲古代能夠做到咁犀利、咁精密嘅嚇、考試嘅架撐器具出嚟嘅，啊，呢又係有需求咯，係嘛？咁喺天文地理方面又如何呢？正話我哋講過啦，因為嗰、那個有持續嘅發展嘅，其實喺天文學方面，第一就要曆法，因為中國人以農立國嘛，那個曆法有冇轉變或者有改善嘅呢？嗱，喺一路以來都係有注重嘅，呢、這個就係為人民服務啦。因為農業方面係要睇個天氣嘅天時啊，所以隋唐嘅時候呢，亦都係重新推動嗰個天文學嗰個嘅發展。喺敦煌，我哋而家揾到呢。啊、有嗰啲星象圖，相當之準確嘅，相當準確嘅。喺北宋嘅時候咧，嗰啲政府啊，先後進行咗五次全面嘅行星觀測。嗱、我哋古代嘅行星咧，就金木水火土呢五大為主。啊，即係而家嘅我哋金木水火土星啊，都係一樣。就揾人去觀察計算個座位座標位啊，有冇移動改變？因為一定有改變噶嘛，經咗咁多年係咪啊？嗰天體嗰、那個佢要重新要揾人去做嗱、你會睇到啦。當個朝代穩定嘅時候，佢就嗰個文化教育啊、科技亦都會發展。曆法啦，同埋計嗰個嘅天文台啦，個測距啦。天文觀測更大嘅喺元朝嘅時候啊，曾經做過測到個天文台個準確程度啊點樣樣，設立咗27個地方嚟做觀測台，因為你要準確計算嗰個日曆咧，要喺唔同嘅地方去觀測，大家有冇一個正確嘅？數字數據啦，講數據嘅喎，講科學嘅喎，完全唔走得歪嘅喎。有高階等差級嘅數學，不同嘅數學科技嘅成就。我哋講咧。氣節方面的氣力、現象、測距、制圖都在宋朝方面做了大量的、工程技術、英國李若瑟博士呢稱讚這個沈括呢就是中國整部科學史中最卓越的人物，他的代表作呢叫做《夢溪筆談》啊，係中國科學史上嘅里程碑。啊，佢又好謙虛喎，夢溪筆談喎。雖然古代我哋一般講法就唔太注重科技，係咪？但係佢呢個留低落嚟嘅科學嘅記錄嘅卓越咧，呢、這個李若瑟博士寫中國科技史咧，係讚譽佢非常。咁你可以睇到就係中國喺嗰個時代啊，唐啊、宋啊一路之間，其實係好持續咁樣有進展嗰個嘅科技、天文、地理，所以去到鄭和下西洋，點解能夠咁順利呢？睇埋天嘅喎，有風嚟啦，將啲船全部泊埋一邊，泊岸，唔好受風影響，風過咗啦，又先繼續航，係咁樣。 有天文地理嘅人才跟住曬成隊嘅船隊去到，咁樣樣漂洋過海。咁所以咧就係話，我哋嘅科技一路都係發展緊，只係去到清朝嘅中期就窒息咗。啊，呢個就好可惜。所以係啊，正話提到啦，譬如馬哥撥羅啦，嚇、啊、提到我哋好多個科技啊。好多嘅趣味嘅生活嘅嘢啊，啊，佢有一個講法咧，佢就去到杭州，哇！呢、這個城市太美麗啦，啲建設點點點點咯咁。咁而家杭州咧就整咗個嚇、啊、馬哥波羅像，話佢係我哋嘅城市嘅友好人物，紀念佢。咁啊啲人就話，梗有人反對咧，又話係唔係㗎？佢都係咪嚟過杭州咧？可能去咗北京就話咁啦。咁啊唔知啦，南京都唔定啦，或者隔離啦。喺杭州定南京咧？咁杭州人唔好啦，搶咗先，話佢嚟過杭州啦咁樣。咁所以咧，歷史留俾我哋真係太多美好嘅回憶學習。
大家好，這個、呢個咧係補充翻我哋第24節嘅課題。就是關於第十一章的文學重心的下移和文學的全面繁榮，這裡是講緊隋唐時代開始一路至到就是唐宋的古文運動為止的大概1000年這個時段，在文學語言奠定了基礎之後呢，宋元就興起了白話通俗小說，顯示了呢有蓬勃的生命力，因為小說呢就可以更加多的自由發揮，亦都是這個時期的文學亮點。好了，首先我們呢就講講唐宋古文運動和儒學的復興。咁啊，當然就係韓愈、柳宗元所提倡嘅古文運動啦。佢哋就以復古為革新，啊，就係講緊要復興正式嘅儒學，民起八代之衰。咁就一個嘅重新去認識我哋古文的運動。在這次運動呢，從唐朝的貞元元和年間開始，直至到北宋的政和大觀年間為止呢，差不多有200多年，整個古文運動呢亦都有創造了所謂唐宋的八大家。當然仲有中唐嘅张籍啦、刘裕石啦、李观啦、黄甫提啦、孙潮啦、等等人。咁到宋代呢就有欧阳修啦、曾巩啦、王安石啦、苏轼啦、柳宗元啦、等等人。除咗佢哋喺古文運動具有明確目標之外呢，在文學層面還包括了兩點。第一呢就是文體的革新，他們就摒棄了六朝以來流行的片體文或者拼文，在先秦兩漢基礎上高呢重新建立新的散文，即是我們所說的一般寫的普通文章了，就並非要對偶排偶那種。第二呢就是文風和文學語言的革新，這個就是韓愈在南陽范照述墓志銘中提出的詞必己出，文從志順，其實即是我們現在講的類似白話文感，我手就寫我口。韓愈大聲疾呼力主改革，得到了柳宗元和其他人的響應， 咁各自提出咗一啲新嘅散文，譬如韩愈嘅原道啦、诗说啦，嗱呢啲都系一个流传后世嘅好嘅散文。佢哋改变咗文坛嘅风气。我哋再睇下柳宗元嘅《小石潭记》里面有一段讲：潭中如可白许透，家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切，影布石上，而言不动啊，宿而远逝，往来拥忽，似与游者相乐。嗰种嘅自然同埋别开生面嘅状态咧，系同嗰啲所谓四六聘文咧系有所分别嘅。古文运动喺思想层面嚟讲咧，就系一个儒学复兴嘅运动。佢哋想将文体同埋文学嘅语言夹身，但系又同埋儒学咧系紧紧结合喺一起，咁就有利于儒学嘅复兴啦。韩愈嘅《谏神论》里面讲：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其位则思，修其辞以明道。我将以明道也，非以为直而加人也。咁咧就好清楚，其实一个读书人啊，喺佢嘅文学啊、修辞方面咧，应该系要努力去做好佢嘅。咁当然啦，这个韩愈提倡咗儒学复兴之后咧，亦都创造咗所谓后世嘅极大影响啦。宋代嘅古文咧，唔单止对唐代嘅古文有简单嘅模仿，亦都呈现咗一啲新嘅面貌。一方面咧，宋代嘅古文家咧受理学嘅影响啦，对文与道嘅关系咧更加重视，即系话我哋所讲嘅文以载道啦。周敦颐咧，喺佢个通书《周子通书》里边咧，亦都提出嚟。朱熹亦更加讲得好清楚啦。朱熹嘅说话讲：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咁将文同道咧两个要互相配合。喺文以载道呢种讲法嘅指引之下咧，宋代嘅文章咧议论成分就比较强咗啦。同埋文章与教化方面嘅关系亦都加强咗。另一方面咧，由于宋代嘅古文家咧注意纠正咗韩愈古文嘅太过艰深嘅弊病，亦都吸取咗一啲语言运用嘅聘文嘅长处，造成一啲更加有艺术嘅效果。虽然咧议论嘅成分增强咗，削弱咗嗰个抒情嘅成分，咁但系咧亦都可以成为多姿多彩嘅风格嘅。语言系文化嘅重要载体，唐宋古文咧就确立咗新嘅文学语言同埋散文嘅新嘅范式。从侧面嚟讲咧，就系中国文化开启咗新嘅历程啦。另外一个重要嘅文学成就就系唐诗。对于唐诗，大家可能都认识非常之深啦。喺唐朝咧，就另外一种诗嘅品格创新。清代康熙年间 所編的《全唐詩》呢，就記錄了有詩人2200多人，作品呢有48900多首，共有呢900卷。作詩的人呢，上至帝王公卿官僚，下至布衣僧道等人，各個階層的人都會去寫詩。咁可以話呢，詩歌同埋唐朝人嘅生活關係呢就非常密切啦。寫一首好嘅詩之後呢，唔單止長時間可以喺好多地方度聽到傳播，而且就可以喺嗰啲牆壁處呢大家提寫。好嘅詩當然亦都可以流傳到而家我哋今日嘅時代啦。關於詩繁榮的原因呢，可能有三點。第一，就是南北之間文化整合的趨向。南北朝文化的整合呢，簡單來說呢，就是清耳和精光的互補，性情和聲色的統一。唐詩呢，正是因為實現了這個這樣的歷史性的文化整合目標而進於呢極致的。第二點呢，就是開放的文化態勢。僅以首都長安為例，當時世界最大的國際都會就是八世紀前人口已經達到了100萬以上了，各國的士臣、留學生、留學僧人、那些商人、藝術家呢，是絡繹不絕來到的。各種外來的宗教、佛教、儒教、景教、摩尼教呢，也都可以自由傳播，使到呢整個社會呢都呈現了多姿多彩的景象，各種藝術呢就活躍在社會當中了。第三點呢，就是相對開明的政治局面。由於實行了科舉制度呢，大量中下層的庶族士人呢進入了上層的政治圈，就徹底打破了門閥壟斷的政治局面，從而呢使到唐王朝的統治建立在更廣泛的基礎。以上三點大家要看到呢，是整個政治、經濟、文化可能同時間有一個咁嘅集中嘅緣分，而產生咗唐詩嘅一種豪放、寬闊嘅創作嘅背景。有所謂唐初四傑：王勃、楊炯、盧兆麟、樂賓王。咁當然啦，仲有陳子昂啊、莊若虛呢啲人呢，亦都係唐詩早期嘅代表，亦都可以話喺盛唐時期呢詩歌嘅王維啊等人嘅作品呢亦都大受歡迎。跟住到中唐晚唐，亦都係詩人輩出嘅。咁當中有詩仙嘅李白啦，好放逸㗎啦，好飄逸嘅咧，有杜甫嘅詩性，係關懷家國、奉儒守官啦。杜甫嘅語言同埋李白咧，係可以話係成為咗文化嘅符號，各有千秋。其餘嘅王維稱為詩佛，佢係一個虔誠嘅佛教徒，將佛理咧融入喺詩篇，亦都成為相當之生動的詩句。蘇軾就更加在唐宋八大家之中呢，就成為了一個最高的典範，在各方面的文化、藝術、文學領域當中呢，他都是成為一個很厲害的人才，所以近代人呢就將他奉為是唐宋八大家之首。去到宋代呢，就發揮了詞了，所謂宋詞了。 因為呢以文寫之則為詞，以聲度之則為曲。啊，詞呢宋詞就係有呢個好處，將佢變成呢可以係長短句，將佢變成呢有聲度嘅曲配合。咁佢因為亦都係好多人大力去填詞啦，寫詞啦，咁呢所以唐詩宋詞就成為咗呢段時間嘅繁榮嘅景象。全宋詞呢就收錄咗詞人呢有1330幾家，詞嘅作品呢有19900幾首，歐陽修啊、王安石啊、蘇適啊、王庭堅、陸游等等，呢啲都係大詞家，佢哋亦都會有作詩。咁所以呢喺唐詩宋詞呢可以睇到呢一段時間嘅文學嘅繁榮進步。去到後期啦，就出現咗中國嘅戲劇。戲劇本身來源於舞蹈啦、祭祀啦，喺呢啲背景產生之後呢，去到元朝呢就更加多戲劇作品啦。咁因為呢在戲劇當中可以表現了不同於元朝外族的領導的生活環境，自己可以作為一個故仔形式的表達我們的漢族的文化文明了。關漢卿呢就在當中呢是表表者了，他寫的作品有感天動地鬥娥冤啦，關大王單刀會啦，歸怨佳人拜月亭啦，等等嘅作品呢都係流眾千古嘅。咁當然呢就係仲有好多嘅好嘅劇作品。至於小說方面呢就有三國演義啦、水滸傳啦，呢啲亦都係經典名作。小說就係俾我哋任意去發揮，好似講故仔、聽故仔咁樣甚至無以當時嘅通俗啲嘅語言去表達出嚟，咁能夠將有啲少少嘅歷史背景嘅故事，用一個好生動嘅手法去寫咧，都係小說嘅成功嘅原因之一。《水滸傳》就梁山好漢點樣受政府壓迫而成為一啲嘅山賊合義嘅形象。咁《三國演義》呢就係講三國互相嘅謀略爭奪喺個人嘅智謀之間點樣發揮一啲作用啊咁樣。呢個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吸引人嘅小說嘅地方。咁以上呢我哋就講咗呢度大致上嘅文學重心下移同埋文學嘅全面繁榮啦。多謝各位。